天父，我们感谢你差遣爱子耶稣成为人，显明父的荣耀。主啊，谢谢耶稣他体恤明白，而且担当我们的罪。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主，我们能够称你为阿爸父，赐洗约翰成为我们的榜样，圣灵光照我们的黑暗，悔改归向你。圣灵，求你动工翻转重整和更新我们的生命，让我们能够成为你勇敢的见证人，吸引其他人来认识跟从你。主，赐我们聆听的耳，受教的心，行道的性质，高举基督。主啊，们赐我们有爱心信心，能够在你的正道上成长，勇敢成为你的见证人，一生为你而活。如此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继续啊，约翰福音啊，有关彰显神的荣耀。我们思想到耶稣他就是表明父神，人看见儿子耶稣就是看见父。你认为自己是不是一位平平凡凡的人呢？如果你需要介绍自己，你会怎么介绍自己呢？我想当司洗约翰面对许多来问他，你是弥赛亚吗？你是以利亚吗？你是不是那要来的先知呢？司洗约翰他都说不是，因为他知道他的一生是平凡的。然而我们从圣经当中却看到司洗约翰他的一生都非常不平凡，从他的单身到他的死亡都是不平凡，他的工作不平凡，他的一生不平凡，而且他所宣讲的信息也不平凡。我们从圣经当中看到圣经如此形容，他说有一个人是从上帝那里差来的，名叫约翰，这人来是要为光做见证，叫众人可以信耶稣。耶稣是道成肉身来到世上的，他是人类的救主，也是我们整个历史都要彰显基督他的荣耀。看到他的出生早已有旧约的预言，然后我们却看到司洗约翰来就是为这位的耶稣做这个开路的先锋，来服侍他，并且呢为他预备这个道路。甚至呢司洗约翰也曾经被放在监牢，甚至呢他的头也被砍下为主殉道。司洗约翰的一生，他的生平和他的工作唯一的目标就是要为主而做见证。那我们会问，为什么主耶稣没有伸手来救他呢？刚才他们很幽默的也演绎出司洗约翰他内心里的挣扎。那我们今天来看一看司洗约翰因为见证人他具备了什么神赐给他的恩典呢？司洗约翰的出生记载在路加福音第一章，整个的过程是一个不平凡的出生。他老迈的父亲撒加利亚是个祭司，母亲以利撒白是一个亚伦的后人，他们在神的面前都是义人，夫妇两人年纪老迈，虽然不能生育，最后呢应着神的应许，约翰就出生。约翰是按照预言出生的一个人，他降生之前的700年就是先知以赛亚预言说，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修平我们神的道。在他出生之前，天使就对他父亲说，撒加利亚，不要害怕，因为你的祈祷已经被听见了，你的妻子以利沙伯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约翰。所以司洗约翰他有一个特殊的使命，而且天使已经早已告诉他老迈的父母，而且使以色列人的心跪向神，而且又以以利亚的性质和能力来在主的面前为主预备道路，预备喝用的百姓，也预备百姓的心来跪向神。从我们看到司洗约翰 他是一个不平凡的一个人。老迈的父母既然能够为他们的家带来这个希望，约翰的出生，同样的，约翰的出生不但如此，他叫被灭的、背叛神的，预备他们的心转向神。正如啊马拉基书所说的，叫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也就是在这个神沉默四百年，没有任何的启示和默示的当中，神也借着四喜约翰预备人心接收耶稣的到来。四喜约翰的名字是天使给他取的，所以给我们看到他蛮有神的同在，而且他是被圣灵的充满，而且说出预言，在他整个的生命的当中不断地带出神自己的应许，和也带出神的应许是真的。所以四喜约翰在他的母腹里面就被圣灵来充满，而且给我们看到他的母亲以利撒伯，当他见到玛利亚的时候，他就能够印证出这位是为这位耶稣所预备道路的一位开路的先锋。四喜约翰的出生给我们看到，来祝贺的邻舍就带着一些的冲击来给他们，也同时也带着一个奇异的眼光来看，但是他们却不知道这位的婴孩约翰以后会怎么样，但是他们听见这个婴孩是满有主的同在。神预备四喜约翰从他还没有成型，已经在预言他的诞生，所以我们看到神拣选约翰成为他的见证人，满有神计划在他的生命当中。圣经说有一个人从神那里差来预备道路的，他名字叫四喜约翰，所以给我们看到有一个人的名叫约翰，就给我们看到说神特别拣选他来成就他的工作，也给我们看到说神沉默了这四百年，没有任何的启示和默示的当中，约翰的到来也就是说一个新的开始正在进行。所以他说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也就是四喜约翰展开这个新的一个意业，所以叫众人因着他可以相信，而且因着他能够预备心来接受耶稣。他乃是为光做见证，司洗约翰很清楚，他说我不是那光，我乃是来是为光，就是为耶稣来做见证。很多人都以为约翰就是基督，他说不是，我不是弥赛亚，我是要来为弥赛亚预备道路。所以他知道自己不是那光，也不是弥赛亚，他乃是为耶稣来预备道路。弟兄姊妹，我们从约翰的身上就看到约翰他清楚他是神所差来的，而且他定义就是要成为耶稣的见证人，也是他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一个的工作，成为耶稣的见证人。见证人是什么意思呢？乃是指在法律上的证人，或者是历史事件发生时的旁观者，而且呢也就彰显了基督信仰所说的这些的殉道者。见证人在原文里面就是殉道者，为这个道牺牲生命的一位。弟兄姊妹，你和我们都是向心而且走上这个信仰道路的，主也是呼召我们成为他的见证人。我们是否从我们的性质，从我们的使命都有看到有朝一日我们也要成为主的殉道者呢？四喜约翰他原先不认识耶稣就是弥赛亚，那神让他看见说那位受洗圣灵降在他身上的那位就是神的儿子。所以当耶稣来到诞生马槽，然后 成为人来到世上，在世上经过了试探，然后受洗的是那一刻，就看到圣灵降在耶稣的身上，约翰就认定他就是神的儿子。施洗约翰可以说是旧约末后的最后的一位的先知，而且他的影响力一直带进入到新约。我们看到施洗约翰确实是为开路的先锋，为耶稣而预备道路。我们看到约翰他证明自己的不是三件事，他说我不是弥赛亚。这些人问他说，犹太人从耶路撒冷差祭司和利未人到约翰那里问他说，你是谁？他就明说，而且不隐瞒，就说他很肯定，而且说我不是，意思说他承认我不是弥赛亚，我不是基督。所以这些人为什么被岔来呢？犹太人是指那些被掳到巴比伦归回耶路撒冷的后裔，也就是散居在各地的以色列人。他们从耶路撒冷差着祭司和利未人到施洗约翰那里，因为当时施洗约翰的名声越来越大，因为他传悔改的信息，越来越多人跟从他，而且他的名声大到呢传到耶路撒冷，有人以为约翰就是基督。所以这些犹太人的公会的就差祭司长利未人就去问约翰，你到底是谁？所以你是基督吗？你是先知以利亚吗？你是不是弥赛亚那位的先知啊？所以施洗约翰的回答，我不是。于是他们很不耐烦地说，你到底是谁呀？叫我好回复差我们来的人，你自己说你是谁，你到底是谁？所以就给我们看到施洗约翰就很详细的从23节一直到28节那里，施洗约翰就告诉他们说，我就是那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袖子主的道路，为主预备道路的那位，就是在旷野为神预备的那位，也就应验了以赛亚书40章第3节所说的，约翰乃是弥赛亚的先锋。所以那些法利赛人所差来的，他们就明白原来这位的约翰就是站在他们面前的这位，所以他们就问他说，你既然不是基督，也不是以利亚，也不是先知，那你为什么施洗呢？差来的人问他的缘故，是因为他们要知道你凭着什么权柄来施行施洗。约翰就回答他说，我是用水施洗，但有一位站在你们中间是你们不认识的，就是那在我以后来的，我给他解鞋带也不配。当约翰解释说我给他解鞋带都不配，其实就按照他们当时老师跟学生那种的传统，老师可以要求学生给他做任何的事，学生一教导都会为他做，留下一样的事情，学生是不会给老师做的，就是给老师解鞋带。然而这里约翰却说，约翰非常的谦卑，他说我就是给主耶稣解鞋带都不配，意思说他愿意到一个地步都他都觉得自己不配的，所以就给我们看到他非常的谦卑。所以施洗约翰也说了一句非常出名的格言，他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所以他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哪儿耶稣来的时候就要凭圣灵给你们来施洗，也就是说他是谦卑的，他的任务唯一就是要为主做见证，为主做这个先锋，借着洗礼领人悔改，带领人到基督的面前认识基督。我们每一位相信耶稣的岂不是一样吗？我们也应该知道我们的任务就是要领他人来认识基督，领人来归主。所以这是在约旦河外的伯大尼，施洗约翰 在这个地方做见证。波大尼就是在约旦河外的一个地方，不是在耶路撒冷以外的伯大尼，是约旦河外的伯大尼。施洗约翰在这个地方为主做见证，有两个层面：第一，他否认他自己是基督；另外一方面，他认定他就是为基督预备道路。所以施洗约翰称耶稣为神的羔羊。圣经第一章第二十九节如此说，约翰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次日约翰看到耶稣来，他如此的宣告，他说：看哪，神的羔羊。换句话说，当耶稣来到他们那里的时候，施洗约翰很清楚说：看哪，这是神的羔羊。这代表什么呢？代表羔羊这是无罪和纯洁的，而且它是被宰的，而且它的流血，人的罪要因此被神的赦免。耶稣被称为神的羔羊有三个的原因：因为耶稣是神所预备的羔羊，而且耶稣是神所差遣来的弥赛亚；第三方面，耶稣是神所喜悦的，因为唯有耶稣，也只有耶稣能够除去世人的罪孽。他不但成为犹太人的救主，而且成为普世全世界人的救主。凡愿意口里承认、心里相信、接受耶稣的，都得到这个救恩。所以这里施洗约翰他知道他的任务的完成，所以当有一天耶稣来到他的面前，跟他说要施洗约翰为他施洗，施洗约翰觉得自己不配，因为他深知道这位耶稣就是预言中的弥赛亚，也就是那位要来拯救世人的。他觉得自己非常不配，因为他知道耶稣是无罪的，怎么来到他一个有罪的人那里接受洗礼呢？然而耶稣鉴定如此，所以后来约翰就为他施洗。当他为他施洗的时候，他就看到圣灵降在耶稣的身上，他就知道这位就是神所差遣来的神的儿子。所以他很清楚，他在第一章三十二节他又做见证说：我曾看见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住在谁的身上。约翰说他亲眼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主耶稣的身上，就是说他就知道这位耶稣就是神所差来的，也就是神的话应验在耶稣的身上。所以我们看到施洗约翰他认定他的使命，而且他对他的使命有执着。他不但如此，他也知道，所以他宣告：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主。所以他的身份他就有执着，他的身份他就去完成。他不断的在旷野在传道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信福音。说明看到他很胆量充满胆量的，而且他也常责备那些违背主福音的，而且他对希律王还敢贸然的说出真理的话。不但如此，最后呢，约翰也是那位面对希律王的妻子希罗底，而且讨厌到他一个地步呢，希罗底把他的头放在盘子，拿在他的女儿的面前，然后又再呈现在希律的面前。这位的见证人果敢站在真理的道上宣扬神，最后他付上了生命的代价。约翰不但如此，他不但被囚，他也被杀。这位的见证人付上，他是什么的生活呢？他的生活非常的简朴。圣经刚才形容说，他穿的是骆驼毛的衣服，吃的是蝗虫野蜜，而且他实实在在一生为的就是要坚守真道，为主做见证人，甚至最后为主殉道。 约翰在旷野过着这个刻苦的生活，然而他却有这个执着，我要为君王预备道路。虽然人差人去问他，你是不是那要来的基督，他说不是。约翰处于患难当中，他的内心完全没有的疑惑，他确实知道。所以当约翰在这个煎熬的当中，最后人总有软弱的一刻，也给我们看到约翰就派人去问耶稣，你们耶稣就告诉他啊，告诉差去的人说，你们去回去告诉约翰说，你们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告诉约翰，就是瞎子听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得解禁，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耶稣要人去告诉约翰，我就是那位来的，给他知道，约翰，你完成了你的使命，谢谢你，你就是那位见证人，为我预备的道路，我确实来，我就是那位要传福音，要使神的恩典临到普及万人的主，我就是那位你所见证的光，也就是那位生命的主。据传说，以赛亚是被国王用锯子锯死，彼得呢是被倒钉在十字架上，而且呢来完成神的使命。今天我们作为神的工人，或者我们宣告我们自己啊，承认我们自己是基督门徒的，我们有没有跟约翰一样，在处于患难或者有一点的疑惑不明白神的旨意的时刻，让我们向神不要付出啊发出抱怨，而是肯定抓住神的应许，知道我们忠心到底的必然看见神的作为。最后看到施洗约翰被杀，这位的见证人直接就更啊腓力哈、啊、他的妻子希罗底说，跟腓力说，你娶这妇人是不合理的。最后呢，希律腓力就把约翰拿住锁在监里，而且呢就要杀他，但是却怕百姓，因为他们都知道百姓都以约翰为先知，究竟怎么样呢？最后呢，在他啊生日的那一天，希罗底就对女儿在众人面前跳舞，使希律欢喜。希律就启示说，应许他，女儿啊，凡你所要求的我都给你。糟糕了，当他说了之后说不回了，他这个做妈妈的希罗底却告诉他说要约翰的头。最后呢，就打发人去把监里啊，在监牢房里的约翰带来，把他的头放在盘子里给他的女儿。这位的约翰面对考验，面对困难，仍然坚持要成为神的见证人。弟兄姊妹，耶稣怎么样评施洗约翰呢？耶稣对他的评论是什么呢？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然而神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可以想象他是一位非常谦卑的人，而且呢，耶稣也说他就是那位为我预备道路的。我们看到耶稣他知道，他指施洗约翰能够亲身的看见弥赛亚。耶稣在他的工作，在他的服事的里面，确实看见施洗约翰全力以赴为着神国而摆上。弟兄姊妹，施洗约翰看见耶稣，他经历耶稣，你同样是一位看见接受而且认定耶稣是你救主的，你有没有因为看见经历而乐意与人来分享，成为主的见证人，去分享这就是我所相信的耶稣呢？ 不要忘记，成为基督的见证人是要付上生命，可能付上生命的代价，可能付上我们生命的一些的啊，我们觉得的一些的时间，哈，我们的生活上的一些的方便，但是却为永恒带来无限的价值。弟兄姊妹，但愿我们从四使约翰的身上确实看到，也确实看到的就是耶稣是神的儿子，他这是以色列人王，也是弥赛亚，也就是神的羔羊，让我们成为基督的见证人，有如约翰一样预备主的道路。今天在香港这个城市，许多的人隐藏在孤单破碎的当中，也许在热头的底下他们 流汗，在月光的底下他们流泪，你有没有看到他们的需要呢？在他们哭泣无奈的当中，在他们深渊当中求助的当中，成千上万的香港人还不认识耶稣，又或者国内的中国大陆的人还不认识耶稣的时候，他们的心灵就好像在旷野，在沙漠荒凉之处，缺乏生命的能力，更缺乏生命的方向。你已经获得这个救恩了，你是否愿意为人预备心，来到耶稣的面前，求主兴起今天的约翰，为主的道路预备道路，预备人心，来看见人心唯一能够得到满足的就是认识耶稣，接受耶稣的真理，唯有这样才能够真真诚意的把基督的光照在人前。愿主使用我们，让我们看到施洗约翰生命的内涵和他的深度，我们来跟从主。最后施洗约翰说，有门徒来找他说，你以前为这位耶稣做见证，现在众人都跟着他了，约翰怎么回答呢？约翰说，我原不是那新郎，新娘废属我。意思说，新娘就是为啊新郎预备的，而且呢，这时候他知道新郎耶稣在当中，施洗约翰真正的看见，他知道新娘是属于新郎的，而不属于他的。他知道这件事成就，他非常的欢喜，他听见新郎耶稣的声音，他心里就心满意足。弟兄姊妹，待会我们有首啊回应的诗歌，就是耶稣神的儿子，就好像一颗的种子，一粒的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籽粒来。弟兄姊妹，你愿意为主而活吗？你愿意让自己的心里面向神说，主啊，你为我生命的摆上，我愿意成为你的见证人。让我们一生不为自己而为主摆上。我认识一位的宣教士，他来自非常富裕的家庭，来自英国，而且非常有才干而有恩赐的一位的姐妹。1939年，他乘船甘心到中国的内地服侍。他当时来到四川，也来到成都、重庆。当时1939还是一个非常偏僻，还没有啊太多的繁华的地方，然而他忠心默默地在那个地方摆上，他讲的一口非常流利的啊四川话，我想他能够跟情人很好的交流。所以我们在他的生命当中看到，最后1969年哈政变之后呢，他就到了马来西亚，继续之前在中国30年默默地围住摆上，之后到了马来西亚另外20年在那里继续做宣教。我们夫妇在1989年在英国有机会向他学习，也跟他一起配搭在中国啊学者的当中查圣经。从他的身上我看到一点，他说，耶稣为我摆上，我的摆上非常的微不足道。弟兄姊妹，主以生命 换取给你这个生命，你愿意为主摆上吗？另外一位在印度贫民的花区服侍40年的宣教士，他在非常困难的当中还领养了7位的孤儿。我非常荣幸在他80岁生日的时候，我见到他这几位的孩子都成为非常卓越而且能够服侍印度社会的人。他唯一的执着就是基督为我付上，我能够为基督付上什么？弟兄姊妹，另外一对英国的夫妇在印度服侍麻风村里的人，在麻风病人当中服侍。不晓得今天你成为神的儿女，你愿意为主摆上什么？当你来到台前领主餐，基督的身体为你掰开，主的宝血为你而流。愿我们不忽略主为我们付上的恩典，让我们对主的恩典有所回应。也许神呼召你就是在你的灵舍当中，或者对你的儿女，或者对你的家人传福音。愿神给我们力量站起来做主的见证人。我们低头祷告。天父，在这个安静的时刻，我们感谢你借着耶稣救赎的恩典，我们每一位既然蒙恩成为神儿女的，我们要立定心志。主啊，我们有胆怯，有挣扎，主啊，我们愿意，求你赐我们力量、胆量和勇气，无论在顺境或逆境中，在非凡的时刻，在磨练苦难的时刻，在逼迫，在任何的处境都勇敢地为你做见证。赐给我们人生有方向，赐给我们看到更高的呼召，就是要为你福音摆上，叫我们行事为人能够彰显基督的荣美，叫我们持守信仰的立场，当说的话，当传的道，当承担的使命，叫我们忠心到底，直到耶稣的再来。主光照我们，使用我们。如此祷告，委员不配，乃是基督耶稣为我们成就的大恩，我们能够来到施恩的宝座前。如此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而求，阿门。